弟兄姐妹平安啊！首先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啊，来到这里啊，跟教会啊弟兄姐妹朋友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什么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权力、名利，还是一些更让我们舒服的东西？在这个美国啊，历史上有一位叫做 Howard Hughes Jr. 啊，这位啊非常有钱有势的啊一位人。那么他是休斯飞机公司啊创立的，是他创立的。他也是飞行员，他也是航空工程师。啊，他也是电影制片员，也是慈善家，他拥有了很多，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当然少不了女人。后来有一次他的飞机啊失事以后，那么他就有一个得到一种慢性疼痛啊，失眠、耳聋，还有一种强迫症，让他就是过着一个很古怪和隐居的一个生活。他在曼哈坦那个最高楼上，他把所有的窗子都关起来。在1976年啊4月5号的时候，70岁。的休斯在飞机上呢去世。多年的这种疾病，这种忧虑，让他的这个整个面容都没有办法辨识。最后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呢只能经过他的指纹，当然牙齿，能够认定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他。他肾衰竭，他血液当中还有一些的鸦片，但是他最后的时候发现他营养不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价值观，所谓的价值观就是说，或者世界观，我们特别讲到世界观的时候，是讲到这最重要的事情，最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在他生命里面，这周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生命团契，在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查经班有一个刚刚信主不久他准备受洗，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位我是学生当我们提到说这个上帝是给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当然我们想要的时候上帝也允许，但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他明白真的寻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需要的都会加给我们，正如主道文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认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下一章，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羊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的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又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愿上帝祝福那些听读行他话语的人。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亲自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上帝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的重点，在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属性，他讲到他是一个顾念等等，他是给我们丰盛生命，他为我们舍命的，他有权柄把他的命取回的。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作为，当然他带领羊群把这些羊群合成一群，这些羊认得他，他也是羊生命，当然包括前提是当然包括他这是这样的舍命。那我们看到人的光景是什么？我们人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会偷窃，会杀害，毁坏，非常的自私，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其实在这个尤其到一到九节当中有四个动词要进这个门，对的门，跟主听主跟认主。主耶稣讲这篇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一下他讲这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有些的背景。当然在前面我们第九章的时候，犹太人领袖对付了那个生来瞎眼，但是耶稣却医治他的这个人，犹太人就把他们这些领袖就把他赶出会堂，因为他认耶稣是他的主，他不会跟随这些的领袖。然后在这一章里面，耶稣就讲到其实是针对这些的强盗领袖他们是强盗领袖，来引出这个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跟羊的关系。所以他用比喻，开始是用比喻的。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进入主的门从一到九节来看到。当然在这个门世上有很多的门， 但是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属灵上的，比如说在诗篇里面有提到这个死门，在以赛亚书这里也提到阴间的门。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救恩的门，是一个进入一个生命永生的一个门，这是我们一个丰盛的起点。怎么样有丰盛的生命？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要进去，借着他才能够才有这个丰盛生命的可能。所以在一到五节呢，耶稣用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当然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里面提到，其实耶稣提到的两种人，一种是强盗，一种是牧人。不从门进去的是强盗，耶稣讲到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然后在这里耶稣其实也引用了在旧约上上帝来斥责以色列的这些牧人，其实他们是盗贼。在以西结书那里提到，他说瘦弱你们没有牧养，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所以这些是上帝所斥责的这些强盗领袖。当然在耶稣的时代，那么这些的就是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甚至有一些所谓假冒他们是弥赛亚这些的人。所以耶稣在说，凡在我以前来的，在第八节的时候，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他们。所以在耶稣来以前又自称是弥赛亚这些人，那么这是假的，他们是剥削这些的羊群，不是去引导，不是去给他们生命，不是去喂养，不是去保护他们。所以从门进去的牧人，在以西结那里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说，我必救我的羊，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然后在以西结三十六章那里，接着就是讲到有上帝的这个水，洁净的水，更新的灵，有这些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上帝的应许，将来有一个牧者，他会用水，用圣灵在这里。有没有想到这个使徒约翰他宣告将来有一位用水与圣灵给你们施洗的，他既携带都不配的这一位。耶稣就是这位牧人。当然在第三到第五节接着耶稣提到的是第二个比喻，讲到这个羊跟牧人的一个关系，进去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必须要进去这个他的这个门，才会有这样的丰盛的生命的可能。那怎么样去在这个里面有几个动词，羊听，羊跟牧人，而且羊也认得牧人。在这个当时一些的近东的地区呢牧人是站在羊圈外， 然后把羊从他的门里面，羊圈的外，羊最后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会赶到羊圈里面。所以他的这个牧羊人呢，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啊，这个是经过考证的。羊只认得他赶他的那个羊群的那个牧人的声音，所以他们听到认得就会跟着这个牧人。所以耶稣其实是来到当时这些的以色列的人的面前，他们要把这些羊领到他自己的羊圈里面，组成一个新的弥赛亚这个族群的一群羊。然后在民数记二十七章那里预表摩西认为有一个人会继承，那么这个人就会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入，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们其实就是羊，我们都如羊走迷，就像以赛亚书讲，个人什么偏行己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来走。但是在民数记那里十八节继续，他清楚说到这个继承人是约书亚。其实约书亚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就是什么，耶稣。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都已经预言了。然后在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到五节这里有三个重点。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门，有讲到牧人，还有羊群。当然他也刚才有提到他的这个讲到关系。然后在第六到十八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来解释一到五节。那么六到九节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就是这种 ABA plan，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关系，第六节跟第八节有关，第七节跟第九节有关。所以第六节是对应第八节，讲到犹太人是盗贼，这些领袖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比喻，他不明白。那么第七节对应第九节，耶稣宣告只有他是羊的门，只有他是羊的门。在第这个这边他说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到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你看到第七节那里说，耶稣天上说我是来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所以这是这个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谁是羊的门，只有耶稣才是羊的门，只有耶稣才是羊的门，其他人都不是。在这里说他是羊的门，我是羊的门，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耶稣提到的七个我是，其中的第三个通过他是唯一的救赎。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后现代不认为说这个世界有真理，他不接受这个权威。当然我们说到耶稣唯一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不认为，但是在这里很清楚，耶稣是羊的门，他是唯一的救主，只有通过他才能够出入得草吃。所以这个也引申到跟丰盛这个有关，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在这个门在旧约里面呢 啊，这个字有出现153次，那在新约里面有37次。其实耶稣讲到这个门的时候，他是羊的门，也是一个救恩的门。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第15节也讲到方舟的门，在28章雅各梦到这个天的门，在约翰在这个诗篇24篇的时候，他讲到有永久的门，24章第7节，诗篇78篇23节上天上的门，马太福音7章13节，耶稣提到有窄门，对不对？有窄门，然后第8节，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其实窄门其实也就是耶稣这里讲到的，这个他是羊的门。在马太福音25章有10个同理的比喻，然后在使徒行传13章那里，提到上帝是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信道的门。所以这些都是提到这个门在新约不管旧约里面都是一个属灵上的意义，都是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能够去思考我们去应该要进入的这个门。我们在西方跟东方的牧人赶羊群是不太一样的，西方的人他们是在后面赶，而且会用牧羊犬。但耶稣的时代那时候近东在亚洲这边，牧羊人是在前面领的，他们用他们的声音来引导羊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那种非常美丽的一种关系，一种主人跟这个他所归属他的人，或者是一个老师跟门徒的一种亲密的一种关系，让我们想到这个诗篇23篇，是吧？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安息的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描写的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吗？上帝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吧？他不仅让我们得着生命，让我们相信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有从他来的平安喜乐。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最近刚去世，她年纪是94岁，李宪珍姐妹，也许你们有听过她。她到这个80几岁的时候呢，还算她有个她的房子旁边有她是一个孤儿她后来就因为这个就很忠心的去照顾她的这个医生她这位医生那么他后来是从国内怎么来的呢？他是一个宣教士把他带来，然后他去读了一些神学院，然后再带到美国来，所以做了护士，所以他一直是照顾他的这个生病的这个医生，一直到这个医生死了，所以医生就把他的房子呢就是说你可以住在这，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房子很大旁边还有很多的树80几岁还爬到树上去摘果子，然后给我们吃。常常他在教会做的事情就是默默的常常教这个书房没有东西的时候他就去买然后到90岁的时候他说他警察也是把他拦下来就发现他是90岁，就把执照吊销了但是后来他再去考 竟然被他考过了，九岁的啊，所以他一直开到最近啊，今天但是他当然是开比较近的距离啊，他也比较近，他常常就是接送姐妹啊，姐妹会的团契。当他这个要动手术前一啊，那时候什么事不在，我就去探访他。那么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感觉到他的那种生命是一个很坚强的生命。医生跟他说，你因为他这个到后来就发现肝这里有很大的瘤有一天晚上就痛得非常痛，结果一到医院发现在流血所以呢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瘤割掉的话，而且你年纪这么大了这个恢复力可能是很少。他说没有关系，你就给我开，就是医生说你就给我开，不管怎么样你就给我开。他把这个生命就交给主了。所以当我去这就跟他做祷告的时候，紧紧握住手，发现他的手非常的有力。他对生命的这种职责，他对上帝的这种带领，他有的确的把握。所以她是一个过着丰盛生命的一个姐妹。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其实上帝带领她经过很多的很多的死因的幽谷，但是上帝保守她经过这么长的岁月她一直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侍奉，即使到最后这几天他还没生病以前他还是来这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主日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生命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像诗篇23篇所描写的这种丰盛的这种生命。有一个人他没办法背这个全部的经文，也许你听过，他记得上台以后他紧张，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那就够了，是不是？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还有什么不缺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第九节的时候，也对应第七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图画。所以属于基督的羊必然是跟着他，从第七节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进入主的门，我们才有丰盛的生命起点。第二个，我们要跟随的是一个好牧人，在第十到第十三节当然也看到一个这里也有一个结构。那么从第十节下半节，他说是要叫羊可得生命，这原文这个当然这里说可以 may， 为什么用 may？ 他用这个假设语气，因为假设我们在后面，我们不跟着他，我们不听的，或者我们在最后分享的时候没有跟他有个紧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得着一个，就说生命来讲，你不要说生命好了，不要说丰盛，我们说生命都有问题。但是耶稣说，叫他们可以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耶稣在这里就强调就讲到怎么样一些的。比如说为什么要跟，还有跟要跟对人。丰盛的生命我们刚才看到在当然23章诗篇23篇以后，其实我们在那里可以感到一个是可以我们可以阻挡罪恶的这个生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可以来抵挡这些罪恶对我们的影响，这是权势，罪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第二个是我们一个满足，一个充实的，一个不缺乏的，而且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是吧？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得到的，我们只要信靠他，要跟随他，要听他。当然在十一节耶稣讲到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牧人的工作通常是很累的，而且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比如说狼很多还会攻击啊，会来吃啊这个。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啊，这是第四个宣告啊。当然看到这是第四个宣告，我们在刚才那个啊那个宣告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唯一为我们舍命的主，唯一为我们舍命的主，仰慕羊为人舍命。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我们跟随？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所以为了这个理由，他是为了这样的理由，他是为了羊而死的。这种啊是很少见的。当然主耶稣在世上不仅是身体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他特别是按照上帝给他的旨意来去舍命的。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十八节提到了，所以主耶稣的舍命是要让我们得着生命，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跟随他的时候，然后可以归向他。羊都是如羊走迷，我们都是走在这个不是被狼吃，就是掉到山崖底下啊。但是只有主，他为了我们丧失生命，为要来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就是因为如此，也是因为如此，主才是一位好牧人。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位是这样的好牧人。然后在第十节上半节跟十二十三节有一个对应，可以看到他是小偷跟盗贼是恶的，不要跟错了。故宫可能他讲到故宫也许并不是，但是故宫只是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是吧？关系到自己的利益，他不会特别会羊舍命的，不会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提到故宫，主要是跟这个实际上反映的这个实际上来做跟他来做一个对比。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教主，是不是很多的宗教我是教主，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跟着他们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背负十字架不只是为了救赎他的羊，而是基于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对吧？当然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为了全世界全人类，但是只有相信只有接受他的人，只有他的羊真的才愿意跟随他。那这个特殊的关系在哪里呢？这个特殊的关系也反映在主跟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神给使徒约翰很大的很多的启示。我们继续看到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所以这第三个关系，这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这位主的牧人，认识主耶稣。我们刚才唱到说认识主耶稣是一生最大的福气，对的，没有错。然后看到第十四十五到一直到第十八节也有一个结构，十四十五对应着十七和十八，然后中间夹了一个十六节。十四十五节讲到牧人与羊的相互的认识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础。当我们讲到认识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在旧约里面亚当与夏娃同房那个字是一个认识，有那种生命的连结，那种长时间那种信靠，那种关系。所以 羊跟牧人亲密的生命是基于父跟子的亲密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那里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正是反映了15章下半节那里所提到的。我为羊舍命，我认识父，我也为羊舍命，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这是讲到耶稣跟父的关系，导致让我们跟父跟主，其实在圣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圣灵这三位三一是神在我们里面，他是透过三一神是透过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所以这讲到我们如何去跟主得到这个丰盛生命，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16节提到我另外有羊啊，这点真的对我们来讲是特别是好像，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当他在这整个当中提到的时候，他讲到的是基本上当然是以色列人的背景 为主，但是他在前面提到我另外有羊，是指的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这些我们 这批人也是主耶稣所认识的，最终都会回应他的呼叫的声音。当我们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回应了。其实16节也回头指向1到5节那里，羊圈是代表耶路撒冷，耶稣从那个里面招出他自己的羊。虽然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在4章约翰福音4章那里22节提到，但是不仅是先传给外邦人犹太人，也要上帝也要呼召外邦人能够合成一群，合成一群啊，在这里16讲到合成归一个牧人啊，就是指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自己在主导着对外邦万民宣教的工作，所以他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最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大使命。大使命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使万民，不是说只有以色列，是所有的啊。因为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时候有各邦各族各讲各民族话的人啊来敬拜赞美。上一周我们有一个宣教士他是在这个新几内亚就是那个做宣教士。那你说他去一个岛上只有3000人但是他们是另外一种语言在新几内亚他们那个附近的岛有800种语言几乎占了现在还没有翻译的语言的几乎是一半的语言。你说那你为什么到那边去又去学他们语言，然后翻译成圣经然后他们有些人信主，现在有一个教会成立，还有长老。你花了这么多几年的时间其实他们没有花，他们花了6年时间而已，3对的家庭成为牧师去网上看，从他们是台湾去的一位。干什么？你要不能把他们全部教成英文，用英文跟他们讲就好了？不是的，在启示录他说每一个族每一群的人都要来敬拜，用他们的语言来敬拜，上帝得到最高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去真的是像这些外邦像这些跟我们不一样不同文化不同的这个语言的这些人去传福音我以前常常认为说我们只向中国人传福音就够了，其实我们真正没有完全的顺服。 假如说一个学生你是老师，他说哎呀我是愿意做作业啊，但是我没有感动，你会说啊，那你没感动你不要做啊，那你就零分嘛，对不对？上帝主耶稣已经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的命令我们能够不听吗？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不能够不听吗？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至少要参与宣教的工作，祷告啊，支持，有机会的时候就啊，跟这些人，我们旁边的这些甚至同事这些啊，从各地来的这些人，可能他们就是那些少数民族啊，不是说我们没有感动不感动，这是一个命令，不是说你没有感动，这不管你有没有感动，这是已经主已经交代给我们的命令。好，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其实十七节在这里十八节就提到主耶稣如何去顺服上帝，因为父对子的爱，子对父的爱，这种三一神之间，乃是先存于上帝爱我们，本来三一神里面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爱，只不过他把这个爱给我们这些真的不可爱的人。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乃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他本身，上帝就是爱，他就是爱，所以这个爱就是我们能够得救的一个根基，是吧？也是一个。然后十八节我们看到这里说，没有一个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有权柄舍回来。这是我们要从一个啊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十字架。当主耶稣从父受到这个啊这个权柄，他知道他自己必然最后是从死里复活，他要完全顺服，他要上十字架，所以父与子他们在这个救恩的上面是完全的合一。其实圣灵也是如此，圣灵也是最后是见证啊主耶稣的。所以当我们提到说认识，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我们羊也认识我，第十四节这个认识的时候，其实跟顺服是连在一起的。不能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啊，常常啊，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认识了这么久，通常太太叫啊先生做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是不去的。哎，到了是吧？啊，听到了，听到了，哎，我没感动，然后就继续在做我的事情，是吧？所以没有真正的去听进去，没有真正去做出来啊，这个不是顺服。当你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完全顺服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第二节，好，我们看到这里，除了以外你不可以别神。所以上帝不是第一位，好像说哎呀哦啊，太太你是第一位啊，可能隔壁的阿花是第二位，对不对？你是第一位啦，你已经很满足了，那隔壁阿花是第二位吗？不是的，在婚姻关系里面，上妻子之是唯一的，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关系里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不是那些偶像里面啊，我的工作哎很重要，哎，上帝你是第一位啊，我的工作也很重要啊，啊，我的其他东西很重要。没有，上帝要我们是唯一的，他是我们唯一的主，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也只有顺服了。所以耶稣的顺服的死不是一个救赎最终的方式，他的死是跟复活是共存的，他死为的是复活，而借着复活他继续走向他一个终极的荣耀，死不是他的结局，复活也不是最后，他到回到上帝那里一个最终极的荣耀。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圣灵的降临，三一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 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回应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结论。第一个，我们要进入主的门，这是丰盛生命的起点。第二个，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第三个，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当然在这个当中有四个动词，你要进，要从门进，主的门。我们是他的羊，我们也听他的声音。有一首诗歌叫轻轻听，对不对？我们听着他，你要跟着他，也认着他。很多时候我们听，我们认，但是最后其实在这里隐藏了什么，我们要去做，对不对？要顺服，要去遵行。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一个真正丰盛的、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生命之光有四个神学生他们现在正在读神学，也在我们教会侍奉。其中有两位是商学院霍普金斯商学院毕业的。商学院一年的，他们一年的费用是65000块，不包括这个生活费。父母亲花了这么多钱让他们来。当这位姐妹决定要全时间去奉献给神，进入神学院，他的父母亲就长叹一声，就说这样的女儿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应该是有最后很好的前途，对不对？前途怎么会走上这个道路，而且还嫁给一个愿意读神学院的这个这个比他大两岁的这个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的父母亲也不是同样也不是信主的，他们也是在国内，在江苏那边他们有个小工厂。他也说，哎呀，你回来就要负责这个工厂以后的我们的节目。但是当他们回去几次以后，尤其是最后最近今年的时候，他们回去补办这个婚礼的时候，他们的见证真的是让我们的神可以抬起头来。就刚才讲，当这个姐妹她一个宣告，在婚礼上她一个读一个誓言，一个誓词的时候，就像刚才路德差不多那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很多在下面的一些的年轻人都泪流满面，所以他们在那里所做的见证，甚至那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这位商弟兄他要跟很多的年轻人传福音，他们有机会去跟他太太在一起。当然这个这个婚礼的确是见证了上帝，见证了上帝，见证了主。最近他的传奇的父母碰到一些困难，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替我们祷告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生命也开始慢慢去向往这种我们基督徒的这种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让上帝成为我们的盾牌？我们有没有成他为避难所？我们能够让上帝的头能够抬起来？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得胜，就像那个刚才那个94位，一个得胜的人生，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人生，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能不能引人归主的一个果子？我想这是我们在这篇当中 我们应该要回应的，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去照他的话去做。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啊！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的成就的这一切的救恩啊，你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是这样的不可爱，然而我们愿意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仅给我们生命，而且给了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这个一生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来见证你，让我们一生能够有你的平安喜乐，有你的保护，有你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去顺服，去遵行你的话语。你说唯有遵行你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是吧？真的保守我们能够去遵行你所要我们去做的，也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永永远远住在你的殿中。感谢主，你的应许立定在天，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感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